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你哋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节目，我系陈若兰，我今日为大家主持以下一个小时嘅节目，请大家先嚟收听国际新闻。
卢比奥话：美国准备重塑世界，加拿大被抛弃。美航母压境加上50亿援助，加沙翻盘时刻嚟啦！全国十省追讨薪金大爆发，引爆社会火药桶，体制内亦都拖薪。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希望之声嘅国际风云，我系思琪。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日是2026年的农历新年大年初一，祝各位观众2026年新年快乐，身体健康，龙马精神，在事业上马到成功。讲到中国新年，我们首先同大家传递一个同中国有关的消息。从礼拜二开始，亦即是大年初一，加拿大和英国公民可免费签证去中国停留最长30天。听起身来是个好消息，不过同时加拿大政府亦发出旅游警告，请保持高度警惕，这个令很多加拿大人感到困惑。卡尼自由党政府在大力推广前往一个他自己都要警告小心警惕的国家旅行，有人认为这个是中国试图将加拿大华裔选民的选票转移到自由党身上。有加拿大人表示，可以在中国的微信群里面看到对卡尼领导力的赞扬，讲到领导力，近日各界对卡尼的领导力越来越持怀疑态度，尤其同中共签署同加中联合执法协定后，卡尼政府最近多次提出令人匪夷所思的法案，除了之前提到的可以令自由党免于被制裁的法案外， C11 法案即赋予加拿大广播电视和电信委员会审查权限，通过推广特定内容并暗中封禁其他内容来实施网络审查。加拿大遗产部长马克米勒在议会被质疑的时候没办法回答任何问题。最近一名跨性别者造成了惨重枪击案后，马克卡尼又将他归咎于普通的合法持枪者，并准备限制该国的言论自由。卡尼表示，美国大型网络平台已经充斥各类仇恨言论，政府将采取行动打击犯罪，保护加拿大人，建设更安全稳固的社区，令加拿大更安全强大。但有人认为这些讲法过于牵强。加拿大民众表示，试图压制言论自由，限制我们在网上讲、听、看的内容，难道这一切是为了我们过渡到新世界秩序吗？这个跟中共有什么分别？另外有人发现，当政府的各种数不清的税率已经造成300多人无家可归，靠政府救济生存的时候，卡尼宣布和加拿大在东南亚达成重大贸易协议。同日，布鲁克菲尔德亦公布一项150亿美元的房地产交易。根据记载，马克卡尼在2020年起任布鲁克菲尔德资产管理公司副主席及负责人期间，该公司有大量同中国相关的投资，通过同中共统战部相关个人合作，获得中国精英房地产投资机会。2025年卡尼当选总理前辞职，他持有公司期权和延迟股份单位，2025年3月约值680万美元，即使置于盲目信托，他仍然最终受益人，所以被指他的财富和公司表现绑定。所以加拿大人表示，卡尼不是为加拿大工作，他只是利用他作为他自己的公司签署更多交易的杠杆。 最令人担心的是，在外界普遍防备中共渗透的时候，卡尼就和中共签署合约，甚至违反加拿大对私营安保使用重型枪械的禁令。在阿伯达省全速独立动向之际，有司机发现中石油驻扎当地油田，并出现持枪的中国冲击部队。据称，卡尼已经派他的冲击部队进驻该省。卡尼拥抱中共新世界秩序的决定，对加拿大的最终生存权构成巨大威胁。民众怀疑卡尼是否意图部署中共冲击部队应对分裂威胁。针对美墨加协定，卡尼在16号任命珍妮斯·哈雷特担任加拿大美墨加协定首席谈判代表。之前珍妮斯曾向总理提交备忘录，建议对和平抗议的加拿大客车司机动用紧急状态法，但该法最近被裁定为非法，但到而家冇人因此受制裁。16号美国总统川普在华盛顿召开新一届和平委员会会议，但未邀请加拿大参加。尽管欧盟未承诺出资10亿美元参与，川普仍然邀请了欧盟。这一次再次刺痛了加拿大，有人表示加拿大受辱，我们未获邀请，这是对自由派的一记重击，我们不是一个严肃的国家。川普总统当日在 True Social 发帖文说，和平委员会将成为历史上最具影响力的国际机构。卢比奥在慕尼克安全会议上的讲话坦率表示，川普总统打算重塑世界，美国已经准备好单独完成这个任务，但希望你们欧洲亦都加入我们。2月16号，加拿大投资大佬埃文·奥利里给出结论，面对中共的威胁，无论有没有你们，美国都要达成这个目标。奥利里直言不讳地揭示了卢比奥掩讲的深层含义，一是站在我们这边，一是就不要站。奥利里随后描绘了中国如果赢得全球霸权，将导致噩梦一样的反乌托邦未来，这个是对整个欧洲的直接警告。几个礼拜前达沃斯论坛上，加拿大总理卡尼那个著名的新世界秩序演讲损害了当时和加拿大的关系，川普政府就事件反应强烈，关税问题到而家仍未真正重启，我哋正走向指正一个敌对方的局面，简直喺度话系中共。如果你哋接受呢种局面，我唔接受。所以我希望呢件事件可以尽快解决，因为欧洲必须加入，加拿大必须加入，所有相信民主、自由、资本主义的人都必须加入，否则你会睇到嗰个家伙某一日会踏入你嘅国家。川普宣布他新成立的和平委员会成员已承诺向加沙提供超过50亿美元的援助，用于加沙地带的人道主义援助和重建工作。川普在真相社交网站上宣布了这个消息，称将在2月19号在华盛顿特区举行的会议上正式承诺提供资金。和平委员会在今年的1月成立，目前已由近20个国家组成，川普亲自担任该委员会主席，并形容为史上最具影响力的国际机构。这项50亿美元的援助涵盖加沙的人道主义救援、基础设施重建以及长期经济恢复，同时成员国还承诺派遣数千名人员参与国际稳定部队和当地警察力量，以维持加沙的安全和和平秩序。川普强调，这个是去年10月提出的加沙永久停火计划的延续，该计划已获联合国安理会一致通过。川普补充说，非常重要的是哈马斯必须履行全面立即非军事化的承诺，和平委员会将成为历史上最具影响力的国际机构，我很荣幸可以担任主席。消息人士透露，阿联酋、卡塔尔、科威特等中东国家可能各自承诺约 12.5 亿美元，美国亦计划提供类似规模的资金支持。根据世界银行、欧盟和联合国2025年2月的联合报告，加沙全面恢复和重建需要超过500亿美元， 而呢次五十亿美元承诺，虽然只占估计需求嘅约10%，就被认为重要起步，象征白宫推动中东和平进程嘅新努力。分析人士指出，呢项举措可能同川普推动嘅更广泛嘅中东和平架构有关，包括扩大阿伯拉罕协议嘅影响力。目前在伊朗邻近地区，川普已经部署了林肯号航母打击群和麦菲号导弹驱逐舰，同时有福特号航母正向中东转移。与此同时，川普特使正在阿曼和伊朗官员举行会晤。马年新年来到，本应是中国农民工领钱返乡合家团圆的时刻，但是就成为很多人走投无路的至暗之夜。近期中国多地爆发大规模追讨欠薪潮，建筑、制造、公交、医疗等多个行业相继传出欠薪事件，涉及天津、广东、陕西、山东、河南等十几个省市。多名受访者直言，今年的情况比往年严峻，比疫情过几年还要难。网上传出影片显示，不少工人围堵地盘和公司大门，有人爬上天秤、楼顶相威胁，只要求讨回血汗钱。二月中，河南洛阳一处地盘传出工人集体登上楼顶追讨欠薪画面，山西更发生农民工因为千几蚊的工资长久追讨无果，酿成雇主全家被灭门的惨剧。福建泉州一名判头因工程款被拖欠，无力支付工资和返乡用费，最终在地盘自尽。多名追讨欠薪受访者表示，他们尝试透过法律和行政渠道维权，但往往遭遇部门推卸责任。苏州判头孙文广为追讨被拖欠近30万元工程款，奔走两年无果，政府部门都去过了，就是不办实事。西安农民工刘松林对大纪元说，现在即使是找到地盘，亦难保领到钱。国营企业大单位欠钱很多，今年特别厉害，感叹整个社会混乱得不得了，今年比去年更厉害。我身边有很多人被拖欠薪金，没钱过年。在一些地区，追讨欠薪者甚至被贴上恶意追讨欠薪标签。网上传出西安有农民工跪地追讨欠薪的画面，引发舆论哗然，更有个别民众因追讨欠薪走向报复等极端行为。14号，网上传出中铁一党委书记侵吞工程款，年关就要到了，到外母屋企走亲戚，被逼到走无头路的判头灭门，消息被网络封锁，周围屋的住宅区居民吓得不得了，连睡觉都要用台顶住道门。有民众追讨欠薪无果之后，烧了欠薪企业的仓库。欠薪并不限于建筑业，山东威海一处船厂被爆拖欠3个月工资，追讨欠薪工人仲被驱离。上海东站地盘周围亦出现了大批工人聚集追讨欠薪画面。陕西咸阳一名公交司机赵成志透露，公司已经拖欠了5个月的人工，仲变相要求司机利用空余时间驾驶无证网约车创造收入，每日上缴部分收入，否则面临失业风险。他质疑公交属财政补贴单位，怎可能这样对待司机。医疗系统同样受波及，山东一名护士李玉华表示，医院半年未出粮，绩效一年未兑现，夜班20蚊都拖住不发，过年心都凉了。他说同行现在找工只求可以准时出粮。体制内人士指出，地方财政紧张是欠薪扩大的重要原因。近年中央和地方财政分配矛盾加剧，部分地区在资金压力下优先维持运转，导致基层公务员和事业单位薪金缩减甚至研发。当财政链条层层紧缺，最终承压的往往是最底层劳动者。今日的国际风云就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河南春晚长夜中准，山河月明突然被紧急中断，节目背后隐藏乜嘢玄机，竟令中共如此害怕？高士用简体中文发马年祝福，隐藏寓意。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今日头条。在节目开始之前，张欣在这里恭祝大家新年快乐，身体健康，马到功成，好运连连。14号晚，河南卫视与腾讯游戏暗区特为联合创造的春晚节目，在抖音平台上吸引了约800万人在线观看，后续追播达4000万，但是直播途中突然被紧急切断，相关回放亦在多个平台下架，总导演的个人抖音账号人像亦被下架，直到目前官方并未就断播原因作出讲明，作出说明。与央视及其他地方卫视偏好流量明星不同，河南春晚以中华传统文化为核心出圈，节目中没有一个字提及党的领导，晚会采用电影叙事方式，融合汉服、飞天舞、国风战术甲胄等传统元素，尤其是永乐未央和长夜中准两档节目，因为台词长夜中准山河月明在网络上走红，不少网友认为这个是暗示在场的黑夜终将过去，祖国山河将重见光明，有人甚至将此解读为暗喻起来造反，部分评论将歌词中的白语联想到习近平，认为存在明显的反叛隐喻。真正引发争议的是节目中燕云十六州所承载的历史象征意义，北宋为稳定北方，先向辽国之父澶渊之盟税币，后与女真建立海上之盟，借外力试图夺回故土。北宋北伐燕京时，宋军屡遭残辽守军击败，无法攻克城池，金军遂南下夺取燕京，并以此为由拒绝履行全部归还承诺。宋朝随后通过支付100万贯燕京代税钱和额外税币，先至部分收回燕京及周边六州，但是金人撤离前掠走人口和财富，留下空城。短短几年后，金军大举南下，触发靖康之耻，最终导致北宋灭亡。历史呈现出清晰因果链，税币维稳导致军备空心化，借外力修复失地，使主权受制，赎买式修复暴露战略虚弱，最终敌军南下引发国家灭亡，甚至有人将春晚中断与张友侠被宣布接受调查联系起来，认为节目内容触发了高层神经，节目中出现的呼吁将军们行动起来还我山河等台词，以及飞天、国神等神传文化元素，亦被部分网友解读为对军心不稳和政局动荡的影射。另外一些评论认为河南春晚完全去满清化，象征华夏身份觉醒，是对历史主体性的重新确认。在这种观点下，共产党被视为外来殖民强权，不代表真正的中国人或华夏文明延续。网友言论中出现驱逐马列塔鲁，反袭复汉明，团结起来，中华文化复兴在即，黎明前的黑暗必须清算等措辞，将节目与现实政治紧密联系，挂起的长夜中准山河月明八个字亦被解读为象征最黑暗时期终将过去，国家山河将重获光明。有人说枪杆子和不杆子是中共专制机械的两只脚，中央军委削的只剩下两人，讲明枪杆子出了问题，河南春晚被封讲明不干子亦要出问题了。财经数据就指出，真正封杀的原因应该是河南作为地方卫视抢了央视春晚的风头，将几十年一直烂的央视春晚秒成渣，打面太狠。另外中共春晚的踏马迎春合唱，每句歌词都有踏马，尤其那句我踏马同你加油，你反复听总觉得哪里不对，有人一言道破，这个不是闹人吗？ 而今晚央视春晚只有三个小品，没有上升突出科技元素，其中由机械人与武术学校学生同台演出，主打科技加武术概念。编剧话意在展现人与机械的共生关系。彩排过程中，部分机械人因为程序误差出现动作偏差，却被称作灵气。从去年转手拍到今年后空翻，托马斯全船后退跳马鞍，这些表演视像在全网疯传，不少网友慨叹中国机械人的舞台水平已经达到惊人程度。不过亦有人指出，这些机械人表演经过几百上千条素材的剪辑拼接，才能够呈现完整效果，背后辛苦的剪辑工作可能才是真相。满屏机械人翻筋斗的画面，虽然营造出科技征服世界的视觉冲击，但是在抗难、火灾和化工泄漏等真实危险环境中，还是人入去，危险的东西没有人替。如果一个国家的机械人只是为舞台而生，那绝对不是科技突破，那个是指引的方向出了问题。 X 用户反独裁斗士黄守峰说，河南电视台的编导们用实际行动传译了什么叫做最后的顽强，习当局顾得这边顾不得那边，顾此失彼了，如此大兴民自辱，习近平王朝的末日就要到来了。16号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发表贺词，向世界各地庆祝新年的民众致以诚挚祝福。他表示，当前国际局势仍充满动荡与冲突，日本将继续为国际社会的和平与繁荣发挥更大作用，并祝愿新的一年世界更加和平，人民生活安宁。他指出，马象征敏捷与力量，今年丙午之年寓意充满能量与行动力，期盼大家在新的一年朝气蓬勃，幸福安康。值得关注的是，高市早苗以简体中文、繁体中文、日文及英文四种语言发表祝福。印太战略智库执行长、日本资深媒体人此坂明夫在 X 平台发文表示，首相此举展现对台湾和香港民众的重视和关怀。同日，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亦发表声明，向全球庆祝农历新年的人们致以诚挚祝福。他代表美国政府表示，随着马年的到来，美方与几百万在美国及世界各地庆祝这一传统节日的人们一同迎接新年。农历新年是家人团聚、回顾过去、展望未来的重要时刻，象征希望与决心，亦彰显多元文化在美国社会的重要意义。这一节日承载深厚文化传统与价值，为社区带来凝聚力和活力。祝愿新的一年为所有庆祝者带来健康、幸福与成功。另外，15号台湾总统赖清德打破往例，没有在总统府录制谈话，而是选在海拔3020公尺、被称为小雪之眼的小雪山雷达站拍摄。该站位于中央山脉，全年无忧监控空域与海疆，是台湾防空预警体系关键节点。外界注意到他这次未向中国大陆表达节日问候。分析指出，在两岸情势紧张背景下，这次选址高山雷达站发表谈话，具有象征团结、守护安全的政治意涵。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卢比奥爆出伊朗不谈判的内幕，川普透露锁定哈梅内伊大本营，而美国亦都准备了伊朗的接班人。赖清德新年讲话句句督中习近平，韩国瑜过年都照样打了习近平一巴。美国或者会出狠招，禁止台湾亲共政客绿卡。乌克兰前部长贪一亿落网，美国奇才用卷尺摸中共签35战斗机的底牌。我哋一齐嚟关注。各位观众，你哋好，欢迎收睇希望之星嘅北美快报，我系魏玲。美伊之间嘅第二次谈判将会喺明日2月17日喺日内瓦举行。川普已经警告伊朗，如果唔达成核协议，美国将会实施猛烈嘅军事袭击。伊朗外交部副部长拉曼奇表示，如果美方愿意讨论解除制裁，伊朗准备考虑作出让步，同美国达成核协议。拉曼奇表示，伊朗想同美国达成一项核协议，令到双方都能够获得经济利益嚟换取制裁。他话，美伊谈判中涵盖石油同天然气、合资油田、矿业投资，甚至到飞机采购等。伊朗的让步包括咩？伊朗提出稀释他哋纯度是60%的浓缩油，但是拉曼奇表示伊朗不会接受零浓缩油。另外，伊朗亦都拒绝同美国讨论弹道导弹计划，但呢两项都是美伊最为关注的重点。零浓缩油曾经是去年美伊达成协议的关键障碍，因为美国绝对不会俾伊朗掌握核武，而以色列已经明确表示，除了核问题，还有必要提到伊朗弹道导弹射程的管制问题。如果伊朗不答应，以色列不惜单独对伊朗发动攻击。而以色列时报的消息说，川普告诉内塔尼亚胡知，如果美伊谈判不能够达成目标，他支持以色列打击伊朗的弹道导弹计划。在今日，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访问东欧的发布会上说，鉴于伊朗弹道导弹和核武器的问题，另外还有中共弹药对伊朗的不断增强，和伊朗达成最终协议将非常困难。卢比奥还暗示一个重要的信息，他说伊朗是由激进的什叶派神职人员统治，这些人他们基于他们的神学来制定政策决策，所以和伊朗谈判很困难，但是我们会继续尝试。在明日美伊谈话之前，在15日，川普总统表示，美国知道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藏身之处，只要他愿意，他可以在电视直播中公开透露哈梅内伊的位置。然后川普仲补都话，如果我是伊朗最高领袖，我会怕在同一个地方瞓太耐。外界认为川普的话极具威胁性，已经直接点名哈梅内伊，我如果是想喐你，只是分分钟的事，如果要继续生存，乖乖地咁将协议签了。另外，上个星期五，川普在棕榈滩亦都发出警告，话伊朗讲了咁耐，都是得把口，没实际进展，伊朗政权更迭是最佳选择。他强调，如果能够将伊朗问题一次解决是好事。而川普在回答记者问答的时候，还透露了一个震撼的消息，美国已经对接班哈梅内伊时代的战略有具体的想法，甚至都暗示接班人已经有人选。而川普公开谈话更替和接班人选的信号，被外界视为伊朗愿意同美国达成协议的原因之一。值得关注的是，在美伊第二次谈判之前，在今日，伊朗国家电视台报道说，伊斯兰革命卫队在霍尔木兹海峡发起了一项名为智能控制霍尔木兹海峡的演习，霍尔木兹海峡会关闭几个小时。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了一段视像，威胁要使用霍拉姆萨克勒导弹大规模摧毁基础设施，而美国目前已经在伊朗附近部署了1/3的海军力量。另外，美国空军已经开始将部署在英国的关键部队的 F-35 战斗机航空联队转移到中东，其中包括6架 KC-135 的加油机和至少18架 F-35 战斗机，很可能是飞去约旦的奥费克萨尔蒂的空军基地，而那里已经有30架 F-35 战斗机、6架电子战飞机等的其他战机。 今日罕见的美国林肯号航空母舰再次部署到伊朗海域周边，而俄罗斯的特种飞行中队的指挥战机亦都紧急飞去伊朗。中华民国总统赖清德在2月15号发表农历新年的讲话，同往年不同，他没有在台北总统府或者是台北的宾馆录制新年讲话，而在年三十的前一日登上了海拔3020米、全台湾第一高的海军小雪山吕特站，顶住六度的低温，在室外向全民发表过年讲话，并慰问部队官兵，而这样亦都同习近平形成了巨大的反差。台湾媒体的报道说，台湾总统这一次谈话选址小雪山，初衷有三个：第一，可以展现军队全年无休，辛苦守卫在保家卫国的第一线；第二，向在各个角落默默付出的无名英雄致敬；第三，以小雪山作为意象，向长年巡逻台湾周边海域守护海疆的官兵致意，传递团结守护安全的展望和祝福。在视像中，赖清德顶住寒风，首先问候亲爱的国人同胞安好。他说自己之所以来到台湾海拔最高的海军单位，和官兵一起围炉，是帮他们加油打气。他还通过了广播向官兵表达感谢，感谢大家巡逻台湾周边海域，守护台湾的海域，令到国人能够安心放心。他强调新的一年政府会努力持续加强国防和治安，捍卫国家安全和维护社会安定。政府会稳健地推动各项经济建设，期盼照顾好人民，共同携手向前迎接更美好的一年。而习近平亦都在年前慰问了军队，但是连北京都不敢出，好大的房间就只有三张台，前面超大的视频屏幕，习近平一边念稿一边发指示威胁三军，句句透露出恐惧。而今年台湾和中共各自举行的新年团拜会的现场亦都完全不一样。中共的团拜会，习近平主持，先来一套中共的套话，而每个来参加团拜的人坐在自己的位置上，呆若木鸡，没有一些笑容。虽然会场有上百台，但是每一台旁边都坐着一个着着黑色西装的便衣军人，这样哪里是开联欢会，简直就是好像去鸿门宴这样。而赖清德的团拜会视像显示，赖清德一入会场，大家都是满面笑容地热烈鼓掌，官员彼此拱手互相问候过年好。赖清德发言感谢大家捍卫国家，赞扬每个人在台湾五项工作上的付出，所有人都喜气洋洋。开会的官员还在台下帮赖清德影相，同样是团拜，你能够感受到台湾是简朴而温馨，而中共是奢靡而恐怖。有网友亦都讲笑咁话，感觉一个是新春团拜会，一个是丧事喜办。赖清德在昨日的新年讲话中再次强调了保卫国家的重要性，而在南白委十度联手封杀赖清德政府提出的12500亿国防特别预算之后，引发美国的高度关注。日前37位跨党派议员、立法院院长韩国瑜支持总统赖清德的预算案，而在今日2月16号，台湾立法院长韩国瑜和副院长江启臣紧急发表中英文联合声明，明确回应美国37名议员的联名信。韩国瑜宣布，立法院开议之后，国防特别预算列为最优先审议的议案，会协助各党团沟通协调，营造理性的对话环境，充分讨论并审慎审议。另外强调台湾有自我防卫决心，重视台美合作，维护台海和印太和平稳定。韩国瑜罕见地在随即紧急发声，算是对美方压力的正面回应，同时也是刮了习近平一巴好响的。值得关注的是，台湾国防预算反复被卡之后，美国大场面来了。华府智库美国安全政策中心高级研究员纽夏站出来献策，呼吁美国政府直接取消亲中蓝白政客和他们亲属的美国签证和绿卡。网友说，美国出手看起来是有人怕了， 限制他们的签证和绿卡不够，应该查他们在国外的资金和税务，冻结他们的资产，公布蓝白的名单和资产明细，以超台湾人民。还有网友说，被证实替中共做事的人和家人将会被踢出任何和美国有关的机构、学校和体系。不过亦都有网友担心，阻挡国防预算就是中共给亲共派的任务，即使现在美国出手，亲共势力还是不会甘心，他们会继续拖。日前乌克兰前能源部长加鲁琴科在准备搭火车离境的时候，被边境人员拦截并逮捕，他涉及了$1亿的贪污案，而部分资金流向俄罗斯。根据 BBC 报道，加鲁琴科曾经任能源部长3年，去年因为卷入贪污案件而被迫辞职。调查说，加鲁琴科等被人指控系统性地向承包商收取合约金额10%-15%的回佣。值得注意的是，他贪污的部分资金已经流向了俄罗斯，这样引发国内舆论强烈反弹。不单止是加鲁琴科，他的继任者克林丘克前副总理亦都因为涉嫌非法资金被捕。随着反贪污调查扩大，美国方面近期特别呼吁，希望乌克兰能够恢复选举，维持政府的民主正当性。近日乌克兰转换战略，重启对俄罗斯能源设施的打击行动。在昨日15号，位于俄罗斯黑海地区的达曼港遭到乌克兰无人机精准袭击，造成油槽和码头起火损坏。而和俄罗斯的攻击不同，乌克兰的行动只是锁定战略设施反击，并没有打击俄罗斯的民用电网。而达曼港是俄罗斯黑海地区最重要的转运站之一，负责处理石油产品、谷物和煤炭。去年石油产品出货量高达416万公吨，因此会对俄军造成实质的军事和经济损失。而俄军目前损失量巨大，北约秘书长吕特说，俄军在过去的2个月损失重大，人员受伤和牺牲人数达到65000人，而这场战争正在摧毁俄罗斯。而面对俄罗斯日益升级的军事威胁，在今日16号，欧洲两大军事大国英国和德国的最高将领罕见地在英国卫报发表联名专文，向欧洲社会发出严厉的战略示警。两位将领直言，欧洲享受几十年的和平红利时代已经彻底终结，唯有重整军备才能够备战。民众更加抛出国防预算应该朝着 GDP 5%迈进的震撼构想，强调软弱只会招来侵略。中共 J-35 战机模型日前在新加坡航空展览展出的时候，被美国矽谷奇才、年轻的亿万富翁拉奇用卷尺量了下的举动，在网络上引发50万人热传。拉奇的举动表示他不信任这架战机，这样令到中共大怒，而中共的强烈反应的原因是把柄被泄露了。根据自由时报评论说，拉奇是主动出击，针对中共想外销这款隐形战机品牌而进行的负面宣传。网友的评论都说，中国的 J-35 不过是被过度炒作的纸老虎，军事技术永远达不到宣传的效果。根据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国防战略和资源所所长苏志云表示，理论上来讲，通过尺寸、机身的长度、机翼的面积等可以估计战机的性能约束的，但是他认为模型尺寸不一定和真机一样，而拉奇的行动看起来是象征性的，他可能从各种渠道知道 J-35 的水分多，所以拿起卷尺做一个象征性的动作。苏子云说，在2019年曾经传出美国国防承包商大量设计图被偷走，如果 J-35 大量参考 F-35 的话，可靠性亦都会出问题，因为它的材料科学比不上美国。中共武器或者能够跑100米还是可以的，不过如果是要走马拉松可能就出问题。另外拉奇这个人的身份太特殊，他是美国国防承包商安道里尔工业的创办人，他所创立的军工公司亦都被誉为是军工版的特斯拉，而且在这里跟台湾密切合作， 向台湾出售各种无人机技术、巡弋导弹技术等等。而拉奇和北京早已经势如水火，他本人被中共禁止进入中国，所以他出手亦都是令到中共恼羞成怒的另一个原因。拉奇指出，台湾是全世界仅有的几个有能力自己建立起本土国防工业基础的国家之一，可以从零开始设计、生产自主武器和零组件，和中共正面对抗。拉奇还透露，安道里尔公司已经在台湾设立了办公室，并招募本地的工程和供应链人才，未来他希望能够在台湾展开类似的无人系统合作。多谢你们关注今天的北美快报，我是魏玲，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上海白银之乱烧到中共央企 31.5% 史诗级暴跌，随即补偿内幕曝光。白银之乱灭大明，至关重要的那条稻草，白银加投机，清朝十倍速亡国。观众朋友，祝我们大家新的一年吉祥平安，马年好运。新年俾大家继续讲白银市场嘅故事，虽然冇咗大年三十，但系除夕唔能够冇啊！礼拜尾财新网最新嘅报道话，除夕前夜，国投瑞银针对国投白银 LOF 嘅补偿方案出台，1月30号15点之后至2月2号15点之前提交赎回申请嘅自然人投资者，将分层获得相应补偿。资金来源为基金公司的风险准备金。我们发现财新网好大胆，虽然没有了大年三十，但是除夕不能够没有啊。言归正传，这个是发生什么事呢？2026年2月2号晚间，国投瑞银白银 LOF 公布的单位净值，从前一个交易日的 3.2838 元就降至 2.2494 元。单日跌幅确实是 31.5%， 这个创下了中国公募基金史上单日净值跌幅的最高纪录。国内上期所的白银期货设有正负 17% 的涨跌限制。在2月2号当日，国内期货确实是封实在跌停板上的，但是这位太子爷来了个暴力换马。国投瑞银确实直接跳过了国内交易所的价格，理由是国际价格跌幅更大，当时伦敦银现两日累计跌幅超过 31%， 他们决定参考国际市场价格变动来重估净值，直接手动抹掉了涨跌停的限制。这一调整瞬间引爆了投资者群体，很多人礼拜尾还在幻想国内暴跌有限，礼拜一开盘却发现钱包被斩了近三分之一。最令到投资者愤怒的是，这个决定是收盘后才公布的，但是效力追溯到当日的交易。报道说，根据2月15号晚间的公告，对估值调整影响金额由负 17% 调至负 31.5% 的部分，为1000元以下的自然人的投资者，按实际影响金额全额确定和解金额，对估值调整影响金额由负 17% 调至负 31.5% 的部分，超过1000元的自然人投资者，在1000元基础上加上超1000元部分乘以一定比例确定总和解金额，相关补偿方案均不涉及机构投资者。报道引述了一位业内人士指出，对于赎回的客户，这个解决方案引起争议，焦点是为什么基金公司在2月2号晚间时间才发公告，1月30号和2月2号之间隔了一个礼拜尾，外盘国际白银价格大跌，跌幅远超国内白银价格，国内价格补贴是大概率的事件，如果礼拜尾发公告，投资者体验上是完全不同的。这里面有两个特别重要的细节，业内人士提到的礼拜尾发公告效果完全不同，其实暗示了基金公司在2月2号晚间才发公告。言外之意是 中间的时间差给了一些有消息的人逃命的机会，给了某些消息灵通的人逃生的窗口，而后知后觉的散户就变了关门放狗的牺牲品了。另一个细节是，基金公司在2月2号晚间时间才发公告，就是你在下午3点前申请赎回的时候，你以为是按跌停 17% 算，结果晚上公告一出，直接按 31.5% 给你结算。这件事为什么这么重要呢？就是当大家以为上海期货交易所行政干预，被割的韭菜只有深圳水贝和散户这些韭菜，才发现原来还有中共国货。国投瑞银是典型的国资控股金融机构，国投泰康信托持股 51%， 而它的母公司是国家开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简称国投。国投是直接受中共国务院国资委管辖的央企，也是中共最大的国有投资控股公司之一。瑞士银行 UBS 持股 49%，这个是外资股东。中共上期所拉的电源结果搞到鸡毛鸭血，被国际同行耻笑。给大家补充一下背景，这个是内外盘价差的极致拉扯。长期以来，由于资本管制和进口配额，中国大陆的白银价格相对于国际价格存在溢价。第二个重要因素是上海暴力使用定价权。这次的国投瑞银事件的本质是国内交易所上期所的涨跌停板限制正负 17% 在极端行情下失了令。国际银价崩跌时，国内还在到跌停板上挂住，基金公司为了防止职业套利者利用高股的净值赎回割肉，索性暴力打破了国内定价，直接挂钩国际价格负 31.5%。 国企还发了一波安慰剂，真是不知道是来安慰哪一波的韭菜的。报道说，对于未赎回的投资者，2月2号估值调整对其并无实质的影响。2号和3号国投瑞银白银 LFO 净值整体跌幅约 30%， 和上期所有白银期货合约两日累计跌幅基本一致，这个简直是火上加油。潜台词合计是跑得太迟，结果冲不出去，被锁住了，蚀得理所当然。我们追踪的这几起事件连在一起，才有些剧情的味道，不是年夜饭的味道，是国内金融系统已经没办法有效承载或掩盖国际市场的激烈波动。当日的泡沫吹得太大，或者国际市场出现断崖式行情的时候，中共的行政干预反而是火上加油，最终演变成暴力暴跌和信用崩溃。最重要的一点是，对于赵家人来讲，规则是可以被随意修改的。除了刚才提到的两个细节，还有不少可疑的剧情，例如补偿方案不涉及机构，这个是最重要的线索。为什么只赔自然人散户呢？是不是散户人少，容易维稳，成本不高，而且散户容易这个时候出来维权？中共试图用最少的风险准备金来平息潜在的群体性事件，而机构基金公司现在花钱买平安，不闹事，以后中共再补上，令到他们在其他交易商赚回来吗？这种剧情电视剧里面经常看到。另一个剧情是报道提到，在自媒体宣传下，该白银产品在2025年四季度规模暴增120多亿，这个讲明在暴雷前夕有大量资金涌入白银市场投机。当然这个金额并不多，但是不知道上海这个场面里面害了有多少赵家人的自己的钱，等着韭菜弥补。所以这个剧我们过了年之后还要继续追。为什么我们喜欢追这个白银投机之乱的剧情呢？中共上海也好，深圳政府也好，现在的国企也好，都在这急着赶尽搞定这一波黄金和白银的投机之乱。为什么大家这么着急呢？我们来看看历史就知道答案了。远的历史不要说，就说近的明清两代历史。 白银加投机，这个可能比政府加速灭亡的助攻加速器，不论是中南海的中共高层还是习近平，尤其是中共政权，这个时候都应该是害怕的。正好是赶上过年，我们讲个故事轻松一下。讲到白银，我们就从明朝的故事讲起。明朝的白银之乱始于张居正在万历年间1570年代至1580年代大力推行一条鞭法，将各种田赋、徭役、杂派合并成一条，主要是折算成白银缴纳。这个确实是为了简化行政，减少中间盘剥，增加财政可控性。他顺应了当时商品经济发展和白银已经在民间大量流通的事实。早在嘉靖朝，白银就已经是实际主币，但问题是当时的中国本土的白银极少，不是很少，是极少。当时明朝银矿产量远远不够提供市场货币的流通，当时的国家完全依赖海外输入白银，来自美国、西班牙殖民地和日本。16至17世纪初，全球白银约三分之一至二分之一最终流入中国，但是这个规定的本身却令到明朝的命脉被外国货币白银比锁定了，不能够好像以前朝代这样通过铸钱或发钞调控。全球贸易畅通的时候，大量白银流入了中国，市场繁荣。尽管饱读诗书的张居正肯定知道大明会有气数将尽的一日，但是他亦万万没想到的是，造成白银供应断裂的供应问题竟然会同一时间到来，主要断裂事件都集中在明朝崇祯皇帝在位的最后十年几里面。17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当时日本德川幕府逐步锁国，严禁白银外流，加岛原之乱后管制更严。菲律宾西班牙1639年马尼拉西班牙殖民者派话，中非贸易严重受阻，同时西班牙本土经济危机加30年战争限制白银外运，全球小冰河期加欧洲战乱，世界贸易萎缩，所以崇祯年间白银输入量明显下降，有些估计从高峰期的年均100加吨降到50吨左右。中原出现银荒，银贵谷贱逼农民造反，农民卖粮换银纳税，过去可能10石米换一两银，后来要30、50石甚至更多，就是白银变得极其值钱。而农民生产的粮食却越来越不值钱，农民原本卖10担粮食就能够换到交税用的白银，后来得卖50担才能够换到。银贵谷贱逼农民造反，这个直接逼得基层百姓除了造反，好像李自成、张献忠别无他路，同时亦导致了军费干涸，明朝收不到银就没办法发放军饷。崇祯朝户部多次报太仓银竭，军饷拖欠严重，关宁铁骑、辽东边军哗变，走难不断频发。讲完这个故事，大家的结论是什么呢？原来是一场货币危机引发的王朝加速灭了，明朝灭于一场白银导致的金融风暴，白银之乱灭了大明。这个讲法明显太夸张、太绝对了。明朝灭是多种危机共振的结果，但是白银之乱的助攻角色是至关重要和最重要的一条稻草。再来看看清朝的剧本，我们来看看金融投机对政权灭的提供了哪些助攻的力量呢？20世纪初，汽车工业兴起，尤其是美国，全球橡胶需求暴增，价格疯涨。伦敦交易所橡胶的价格高峰期每磅12先令5便士，远超生产成本。上海当时作为远东金融中心，深受全球影响。上海股市疯狂炒作东南亚橡胶公司股票，很多英商如麦边的兰格子公司在上海发行橡胶股票，称橡皮股票，股价从面值100两左右暴升至1400至1700两，这样的暴利的行情，谁不动心呢？ 所以当时不单止是商人，连清朝官员如上海、道台、蔡乃王、各地钱庄甚至公款都深度参与，加贡江炒作，华人的投入估计2600至400万两白银。1910年春夏的高峰之后，国际橡胶价崩盘，伦敦交易所价格从当年四月高点跌至七月的9003便士，上海同步跟住了这个暴跌的行情，外资银行停止押款追债，引发连锁倒闭。当时中国的钱庄业出现了连锁倒闭，第一波冲击是上海本地的地震，在1910年七月，正元、兆康、暹余三家钱庄同时关门，牵连多家。第二波冲击可以说是海啸来了。当年十月，元丰润倒闭，亏欠公司200万两以上，危机蔓延天津、广州、汉口等地，总亏损估计数千万两，有些话6000万两。上海钱庄业元气大伤，外资银行亦受到波及，清政府紧急向外国银行汇丰、麦加利等借款350万两救市。问题是头先话涉及了公款，涉及的就是川航铁路的钱。川航铁路公司商办从四川民众强贪租股，募得1400万两左右，多数是农民血汗钱。结果住户经理施典章、前广州知府罗用约350万两，全上海钱庄身息保值，结果全数卷入了这一场橡胶投机亏空。但亦有话并非350万两全部卷入，规模可能是250至300万两。于是任由全部上书的盛宣怀在1911年强推铁路干线国有，以路权抵押向四国银行团借款600万英镑收录。当时盛传怀家族和上海很多道台亦都卷入了橡胶投机大案，就是这一场国有法直接触发了保路运动。因为当时朝廷对四川只换发国家保利股票约400万两，不承担施典章亏空的那个300万两，这个激怒了四川股东，不仅是乡绅，据说话当时四川全省几乎人人持股，视为夺款卖国。而保路运动最终导致武昌起义和辛亥革命，清王朝崩溃。孙中山曾经说，如果没有四川保路同志军的起义，武昌革命或者要迟一年半载。清朝的剧本只是投机，没有白银吗？亦有白银外流，亦是压垮清朝的稻草之一。清朝中后期，英国开始大量倾销鸦片，这个导致中国的白银开始疯狂外流，民间再次出现明末的那种银贵钱贱的现象，动摇了清朝政府对基层的统治。还有赔款黑洞，从南京条约至辛丑条约，每一次战败都伴随着天文数字的白银赔款，这个令到清政府彻底丧失了财政调节能力，只能够靠借外债、出让主权和加税来维持。观众朋友，你更喜欢明清两代哪一个故事呢？我的一位朋友跟我说，他更喜欢清朝的剧本。我问他为什么，他说因为明朝白银之乱的剧情发展太慢，熬了10年才熬到了明朝灭了。清朝这个剧本明显10倍加速了。1910年上海爆发了投机大案，第二年1911年清朝就灭了。观众朋友，亚洲、欧洲还有澳洲的观众已经迎来了马年了，但是北美的观众还要等上几个小时。我们今日分享在名为网看到的最后一幅对联作品，祝愿我们的观众新的一年吉祥平安。上联是宇宙茫茫藏神殿，下联是世间碌碌连真仙，横联是天赐鸿福。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你的收睇，再见。
听众朋友，多谢你们收听这一次的粤语节目，我是陈若兰，欢迎你们听日同样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再会。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 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